弟兄姐妹晚安。我们要继续讲以赛亚书，今天我们还要读以赛亚书53章最末了几节，11节、12节。如果你还没有拿过我们以赛亚书这个部分，49章到57章的讲义的话，到前面来拿好吗？现在，如果你没有拿过以赛亚书53章11、12节，我们再一起来读。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所以我要使他与伟大的同分，与强盛的均分如物。因为他将命倾倒以至于死，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他却担当多人的罪。上一次我们讲到这个劳苦的功效，就是耶稣基督成全的救赎的工作。这是在讲到神的心意哈，主耶稣他成全救赎，他有一个明确的一个目标。希伯来书说，他因为看见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在这里，以赛亚书预言说，他所成全的救赎，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所以提到有许多人要因他而称义，他也要担当他们的罪。这里说他要与强盛的均分如物，所以意思是他有所得着，他想要得着，他想得着我们。那上一次我们提到这个劳苦的功效，当然最主要的是讲到借着他的救恩，有一些人他们得以出黑暗入光明，从死亡进入生命，能够有一个生命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从原来堕落的光景里面得着起来，包括了罪得到赦免，我们的老旧的生命可以不再活在其中，因为与主同定十字架，我们可以活在基督复活生命的新样式里面等等，我们可以有神的同在。我想那个是最要紧的，是他劳苦的功效。但是今天我要继续补充一点关于这个劳苦的功效，应该还包括另外一方面，那就是神有一些更可以外显的作为，包括了可能有的人他们要从一个捆绑里面得到释放，从一个疾病得到医治，从一个压制里面得到自由。我想他劳苦的功效包括这个。那其实更深入的讲，我刚刚提的这两方面其实是在一起的啊，因为当一个人要被神得着，他要那样住在神的同在里面，有的时候有一个疾病会成为一个拦阻，所以当他来到神的面前，有可能神会先医治他。我们都知道，当我们想要好好祷告的时候，如果我们身上有一个因着病而来的疼痛啦、不舒服啦、软弱啦，你会觉得你也很难很专心的追求主，对不对？所以我想那是当神想要我们更多得着他的时候也会做的事情。有的时候有人他们不是身体的疾病，心灵有一些压制，有一些问题，包括精神上的疾病，或者是一个捆绑， 那个压制，要得到释放，得到自由，那也是一样。你一定也见过有一些人，或许你自己有过经验，当我们有这一类的压制跟捆绑的时候，我们在追求主上，你就觉得有时候好像隔了一层玻璃，或者是隔了一条鸿沟，好像踏不过去，你就是没有办法很自然的身在其中。所以神帮助我们这些，不是只是要让我们舒畅而已，而是要我们能够好好的追求他，能够好好的得着他，也被他得着。嗯，所以在这一方面，我想我们也应该要来经验这些事。也因此我们都要学习更多的思想认识基督的救赎带来的功效是什么，他劳苦的功效，使我们能够更有信心面对这些事情。我们常常在教会里面带领人传讲神的道，盼望我们这样认识主，我们可以信靠他得救，也可以被圣灵充满，我们带领人要做一个住在主里面的生活，要常常亲近神，也为了这个要常常遵守神的命令等等。其实这都在预备我们的心让我们成为一个对神的救恩能够有更真实的认识，有更深刻的认识。不要只是有的时候因为听见一个见证啊，听见一篇很动人的道啦，或者刚好发生一件事情很特别，或者主特别对你说话，所以我们就被激发一个信心，然后我们就经验一些神的能力帮助等等。我们不能完全靠那个，我们应该要在平常的追求啊生活里面就应该要这样子更靠近神，而信心是从那里来的，信心是从神的道，也是从神的同在来的。所以有的时候在一个聚会里面，当我们这样寻求主的时候，一个人更多有这样的学习，他就更能够比方在一个聚会里面意识到神的同在。我们常常在聚会中提醒人主在我们的中间，有的人他们很自然的，他们一来到聚会就先意识到这些事情，他们已经有这些学习。有的人要被提醒他们才想到试试看，还有的人你这样讲了以后，他们可能会说我没有感觉啊。可是你一定要学习这些事嘛，因为神本来就在这里，我们大概多半的人都相信神是无所不在的，所以你需要学习没有感觉仍然承认有这一回事，就是神是与我们同在的，静下心来想办法去体会，去意识到神的同在等等。可是有一些人更自然的就注意到这些事情，那有的人就会在这种一个聚会里面，当神的同在笼罩在那里，神的圣灵在那里运行的时候，有时候他们自然得到医治或者得到一个释放。在我们的教会许多年来，这是经常有的事情，我们有不少弟兄姊妹都经验过这样的事，来到聚会就得到这样的释放。有的时候会有更超奇的经历，有的时候可能那个进行的有点频繁，有点平常，可是其实那是很奇妙的工作。可是有的时候是比较明显外显的超奇的工作。我想到大概快20年前了，我有一次跟我的妻子应邀在美国东岸纽泽西州一个华人教会服侍他们的那个营会，几天的特会，他们借用一个旅馆在那边有聚会，就是那个牧师是我们多年的好朋友。那我记得我们从第一天开始就看见神做工，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先在他教会的一个周间的聚会，晚上参加他们的聚会。那天其实我们没有 我忘了是不是我们在服侍的，是我讲到吗？我不记得。无论怎么样，聚会快要结束的时候，我觉得想要讲几句话，我就跟那个牧师说，我就起来跟弟兄姊妹说，我们马上有一个营会，有几天的特会，大家既然分出时间到了那里，我希望大家能够有更多的追求，我就建议他们每一堂聚会想办法排除万难，早一点到聚会当中，或是要求他们早15分钟到，因为我知道很多的教会他们弟兄姊妹没有这种习惯，而且他们常常觉得好像前面有人带敬拜才是聚会开始，事实上还有的人会认为讲道才是聚会开始。那我就建议他们这样，他们都很听话，因为其实他们到了那个营地第一天，其实时间很匆忙，要吃饭，要回房间安顿各方面，教堂会堂也有一些东西要 set up。可是我发现，我跟我的妻子当然更早就到了，我发现他们有不少人都早一点到。我到现在还记得那天聚会还没有开始，我就觉得那个地方笼罩着神的同在。那是我第一次用这样的形容，就是在那里形容说，好像如果我手伸高一点能够碰到天花板的话，很可能我可以挤出水来，就觉得好像那里充满了神的同在，似乎圣灵的浇灌是那么的丰厚这样。我想他们也意识到，从一起头我们开始唱一首诗歌，我还记得我们唱的是耶稣耶稣我的生命，就觉得弟兄姊妹好像很快就被带到神的面前。那几天的聚会都是这样，最后一天晚上的聚会也是这个样子。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餐就要离开了，那天早上我跟他们的牧师同桌吃饭，他们的牧师就跟我说，立中你有没有注意到昨天晚上有一个姊妹聚会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手这样一直挥动。我说我有注意到，有什么麻烦吗？因为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蛮喜欢表现自己的，容易有这些外在的动作，也有的人是因为参加某一些聚会，他们被鼓励有特殊的动作，所以他们就很习惯于任何聚会他们都会这样。那个牧师说没有没有没有什么麻烦，他说那个姊妹原来有一个毛病在他身上，就是中年人容易有的，就是五十肩，你知道什么五十肩，他手根本是不可能举高的。他说那天晚上会后，他跟牧师做见证说，那天晚上聚会的祷告的时候，忽然神的大能，好像他觉得好像神的一个大能临到他，使他不由自主就像那样挥动手，然后就得到医治。所以有的时候神做像这样的工作，当然我不觉得我们应该刻意的寻求神要用同样的方式做工，有的时候不是这样，有的时候神是没有那么明显的，但是后来你发现神还是给你一个医治或者给你一个释放，那我们应该，我觉得我们应该期待这些事情。我刚说你不要刻意的追求要有某些表现，可是至少我们可以期待我们自己还有教会更多经历这样神的大能，神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也许一瞬间你可以医治你，带给你一个释放。不过我也要讲一件事，我个人其实不太相信一个多年精神疾病的一个病患，他的精神上的疾病可以借着在一个聚会里面，或者有人特别为他祷告，甚至或者是他自己祷告，而神以大能临到他，或者有点像行异能的恩赐一样，使他忽然所有的 disorder， 就是他的扭曲了的精神状态、心智能力等等，一下子就完全恢复正常。我个人不太相信这个。我说我用了不太相信，是因为我不敢说会不会有很特别的例外，但我相信的是这样。 我们这种心智能力，因为我们人是上帝造的，我们的心智能力能够走向健全，能够好像更跟神同心，这是我们需要追求的，而且是长远的追求，那就是神救赎我们的目的。如果神能够以他的大能在一瞬间使你一下子，比方原来没有那种跟神的旨意很和谐的那种生命的光景，一下子就变成可以变成那样，那我觉得神应该就对每一个人都点化一下就好了。我相信不是这样的，那个是需要长年追求的。所以当一个人他们没有好好的学习这些事，比方包括学习把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学习不要发怨言，常常喜乐，学习对人有恩慈，常常以柔和谦卑来对待人等等，他们没有常常学习这些，而任凭自己的老我使他们或者陷到那种嫉妒不饶恕苦毒里面，或者陷到多忧多疑那种光景里面，或者是其他的。那当这些事情很长久的深刻的影响他的时候，很可能他整个的里面的东西就扭曲了。我指的是像这种扭曲，我不太认为会有什么行异能的恩赐，或者是一个特别神行的神迹会使他立刻变健全。我觉得像这样的人，他需要愿意配合，愿意学习，也有人合适的教导他怎么样去学习，比方把忧虑卸给神，可能他会学的开始的时候学的比别人艰辛一点，可他只要愿意，逐渐逐渐会有改变。也许有的人已经使自己落到陷到一种那么糟糕的光景里面，以至于他几乎没有办法用意志来学习这些事情，或许需要有别人在旁边做类似今天他们所做的意志释放一样，有一些特别的举动。可是那些特别的举动，我不觉得是要立刻使他就升到那种得医治，而是给他一点扶持，就有如同给他坐个轮椅，给他一个拐杖帮助一下。可是他要能够最后能够再健全的站起来，仍然需要一些年日来复健来恢复的。我比较相信这一件事。我知道有人会在一个聚会里面，原来他有精神上的疾病，现在一个聚会里面，或者就在聚会中，或者是有人为他祷告，忽然得到完全的医治。我想有的教会也蛮喜欢宣传在他们中间有这样的事，我相信有这样的事。但是我比较相信那一类的事比较多，是那个人或者这些带给他的心智的扭曲还不是很严重，或者是他才刚刚最近才刚刚因为一件冲击啊，一件什么事情而有了像这样的忧郁症，或者是其他这样。那种已经长年长久，而且他整个就已经习惯于在那种扭曲里面，我个人不太觉得会这样能够顺势得到帮助。我讲这些，我刚刚讲的最后这一段话，不是要让人减少信心，哪有传道人去告诉人说神不会做这样的事，都应该是要宣传神会做这样的事。可是我跟你说，我刚刚讲的这些话是因为我遇见过许多的人，我认为这些话反而更能够帮助他们平稳下来，来信靠神。因为有一些人，他们就是因为听见人家做那种见证，所以他们就去寻求撇下自己的教会，去寻求一个特会啦，寻求一些讲员啦，一个特会跑另外一个特会，想要得到这样的帮助。有的时候他们会得到像一些帮助，然后 可能那个聚会的带领的人就会鼓励他们做见证，甚至 publish 发行他们的见证。可是我自己遇见过好些，他们都不会发行，后来这个人又怎么样了的后续的故事，懂我意思吗？你可以不要完全同意我的话，但是当你真的遇见类似这样的事的时候，或许你记起我所说的话会给你一点安慰。也就是说，当你那些情况甚至经过一个特别有一病恩赐的国际级的讲员为你祷告以后仍然没有得医治的时候，你不要因此觉得好像神抛弃你，不需要这样。而且也许会帮助你趁早去跟神合作，因为你要得到恢复也有你应该做的事，而不是只是期待着有别人为你祷告来得医治，好吗？那在这里最后提到与强盛的均分乳物，这个听起来有点奇怪，可是我想那个是主耶稣也后来也讲过，他在讲一个捆绑壮士的比喻里面讲过类似的话，所以好像在神的说法里面他是这样表达的，就是撒旦也有他得着的那一份啊，也就是那些至终灭亡的人是归到撒旦那里去的。当然说那是撒旦得着，其实讲的不太有点奇怪了，因为其实是跟撒旦一起在痛苦里面，而不是说他有另外一个国度另外一个领域。那个是有一些可能要嘲讽基督教或者是嘲讽这一方面的真理的人才会讲的话，就我们所知道当然不是这样。可是圣经确实有像那样的话，包括罪恶，包括兽，包括邪恶的黑暗的权势，有他自己的地方。那神借着这个要我们跟那个分别出来，我们不要跟着走那个路而也去了那个地方。 OK， 好，今天我们要讲一点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一节到第四节我们一起来读。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来，先读到这里就好了。来到这里，以赛亚的预言从基督成全的救赎好像要更往前去。在圣经中有很多地方给我们蛮清楚的看见，而且是反复再三的表明一件事，就是人得救恩不只是我们个人因此生命得着洁净，得着恢复，得着提升而已，神乃是要一群这样的人一起被建造起来。所以这是要紧的，所以那意味着神建造他自己的工作，他因此设立的教会让我们有教会的聚会。所以就正常的情况来讲，除非你有很特别的环境使你不容易这样，否则参加教会的聚会跟众圣徒一同蒙建造，这是圣经里面明确讲的。圣经光这句话就讲过好几次，有不同的内容细节内容，可是意思都是这样，就是与众圣徒在光明中同得基业，与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长阔高深，与众圣徒同得基业等等，在圣经里面讲过好几次这些话。在这里以赛亚书所讲的也是这样，我常常把以赛亚书这四章圣经这样讲，从五十二章到五十五章，我说这里一个是在讲到分别，五十二章的末了讲到要从巴比伦出来，然后再来就讲到救赎， 接下去五十四章讲到建造，五十五章我定的一个名字讲到见证。那这个地方先用了神用帐幕来做神荣耀的建造的一个预表，这是圣经里面一个很经常使用的一个表征，一个象征性的说法，就像摩西的帐幕一样。这个帐幕有的时候用来指我们这个身体，也是用来指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我们做客旅做寄居的，好像住帐篷一样。彼得说我离开这帐篷的时间快到了，意思就是他快离开身体了，快要死了这样。那基督来到世上的时候说道成的肉身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这是原文的说法，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原来说支搭帐幕在我们中间。可是希伯来书告诉我们帐幕会摩西的会幕更广的，你也可以指着整个教会说的。那主定义要扩张我们帐幕之地，我想那个包括了使福音更多广传，更多人被带入这个荣耀的行列里面。他提到我们要放长绳子，要坚固橛子。我想坚固橛子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在这福音上面，在这恩典上得以坚固站立的问。你知道你拉一个，你如果露营过，你露营要把它那个整个帐篷拉紧，你用银钉钉到土里面的时候，那绳子一定要拉紧，那个橛子就是那个银钉要扎得牢，对不对？如果你那个地上是有点沙土，你不能在沙滩上，很难做这一件事，除非你有很长很长的橛子才有办法。所以我想那个意味着我们也要在这个福音上面，在神的恩典上要坚固，要站立得稳，这是保罗在写书信的时候经常讲的话。彼得也是这样说，差不多每一个新约的使徒他们如果有写书信的话，他们都是这样教导的。可是今天我要用一点时间给大家讲放长绳子。我要去把它应用到好些方面。当然一个帐幕不会因为绳子长就变得大，但是我想这是在这里神用一个比喻的说法。我想放长绳子包括了要让你的做的见证，为基督做的见证，或者你关心一个人他能够认识主的这个触角能够延伸到更远的地方。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一得救就开始关心他们的家人，关心他们的亲戚，有没有这样？放长绳子一定包括这个。好像不是每一个人这样，可是最好能够这样。有的人很自然这样，并没有经过什么教导，他就会把他们的家人他的亲戚就是比较有来往的这些人靠近他的人把他们得救放在心上。他想到他们的时候不像过去可能只会关心到比方孩子有没有考上好的学校啦，功课怎么样啦，身体这个人身体健康不健康啦，事业顺利不顺利，他也关心这些。可是他现在多了一层他觉得更要紧的关心，就是希望他能够认识主能够得救，把这个放在心上。把这个放在心上并不应该只是表现在你来到教会请大家为他祷告，不应该只是这样，应该特别应该表现在你很自然会在他面前活出基督的样式来，活出爱的生命，活出真理来，对吗？那才叫你真的关心他们。那当我们因着想要他们认识主而在他们面前尽力的表现出爱啊真理来的时候，也许有的人会觉得那是一个好像做作装假。可是不是，只要我们不是那样的存心，那么因着这一件事情有可能帮助我们激励我们催促我们生命也会更成长。我记得许多年前我们在 每一年有几次的侍奉训练上，那一次正好我们在教导弟兄姊妹怎么样传福音，那我就提到我们像我刚讲的像这一类的事。后来我听说，因为那个那位男生他没有来找我，他跟他的朋友讲，他那时候还在慕道，可是参加我们聚会，他也参加那一次的侍奉训练，他就批评说，意思就是说，基督徒如果真的为主做见证，他应该是生命自然的发出，而不应该是要由牧师来教导他那样做那样做。他一直那样是好像装一个样子给人来吸引人，事实上他的意思好像来骗人来信耶稣这样。我后来是想办法跟他解释，可是他不太听得进去，后来他就再也没有来聚会，很可惜。可是我想我知道了，有的人有可能他真的是这样，在人面前装一个样子，然后当不在人面前的时候就原形毕露，然后有刚好被人看见，然后人家就跌倒，就觉得你只是装模作样，你是很虚伪的假冒为善。可是我觉得那是神让我们生命成长的其中一个方式，当我们很有心要服侍的时候，事实上从我得救以来我就发现一件事，就是一个很有心要传福音的人，他的生命可以更容易成长啊。一个从不关心别人能够得救的人，我觉得他生命再怎么样都不会成长到更成熟的地步的，无论他累积了多少圣经知识等等。我想到我有一个同学，我在大学的时候传福音给他，他信了主，可是他没有好好的跟随主，也没有去聚会。后来在美国过了好几年以后，因着他发生的事，他才重新回到神的面前，而且去教会受洗。当他真正的这样遇见主以后，他很自然的就跟他的家人传福音，在台湾，在台北，还有他的父母，他就跟他们传福音。因为他远在美国，所以他除了跟他们传福音外，他就跟我联络，希望我去探望他的父母。我去了，我去到那边，我发现我不需要做什么，他的父母都预备好要信主，要好好跟随主。他的父亲是一个老人家，他告诉我，他说他因着看见这个女儿这样遇见主以后，就短短的期间内没有多少天，他觉得他生命有改变，吸引他愿意来就近神。那是一个蛮杰出的一个老学者，可是他就是这样来信靠主。我想基督徒应该是这样。还有一些人，他们一遇见主就很容易开始想到他的同学啦，他的同事啦，开始观察他们的需要，你把触角放长一点，放长你的绳子，有没有？今天晚上有没有弟兄姊妹听我讲的人，你觉得你不够做这件事，试试看放长你的绳子，不要一直觉得说你还不够。如果你真的认识主了，你都可以开始做这件事，事实上你去做，你的生命会更加的成长。哪一个人会开始关心他的同学同事？最好的情况是像这样的，不是就开始给他们福音轰炸，每一天都带一大一叠的福音单张去，早一点去发给每一个同事的桌上一张，那个不一定很有益处，可能有的时候会惹人厌啊、哦。我们不要这样啊，那个只是满足我们觉得我们的责任而已。我们要做的有智慧。我觉得最好的做法是预备着观察他的需要，祷告着，预备着，等候着。有的时候或许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好像就在平常的交接里面、谈话里面，忽然有一个机会讲一个简单的见证，类似这样。或许有的时候你的同学或者同事忽然发生一个需要，也许他本人的需要，也许他家人的需要等等，而且 向你求助或者表现出来他有这个需要，很可能我们可以借着帮助他引他到神的面前。我有时候教导弟兄姊妹说，其实你完全不知道要跟他说什么，至少你可以说我可以为你祷告。当人有一个需要或者遇见一个困难的时候，这个时候如果你向他献出爱心，有的时候会帮助他心敞开来啊。也有的时候不一定他有需要，就是你普通的彼此的交往里面你表现的有爱心，也有的时候就会吸引别人。他不一定立刻啦，有时你要预备好，一个人有可能看着你这样的生活看了3年，他才有一次主动的跟你说你跟别人不一样。因为这个世界粉饰太平装模作样的情况太多了，所以有一些人他们要看久一点才会相信你是真心的。所以这些你都要用长一点的时间来考虑，不要急着要立竿见影，要有短期的利益，不要寻求这样。有的时候会，但是有的时候需要长一点的时间。我记得我自己认识主以后，大学一年级的学生，我很自然就把我班上的同学每一个人能够认识主觉得是我的责任。那个时候我们班上有了两三位以表现得像基督徒，可是实际上都没有好好的聚会或者过一个祷告的生活，所以几乎只有我这个初信主的才真的像基督徒这样。所以差不多都是我在跟班上同学传福音。我们有在3个月内把所有的人都传到福音，我没有。事实上一直到大学4年级，我有什么3年的时间，最后大致上每一个同学我至少都跟他们谈过一次，其中有一些人跟我谈到决志祷告这样。有的时候我觉得这个蛮可以测试一下我们这个人的信仰实际不实际。以前我认识一个弟兄，他在一个公司工作，他在教会里面看起来很有爱心，很热心，做很多的事啊。可是我觉得以他这样子的爱心热心，应该在他的办公室应该也会有影响力。可是他跟我们在一起好几年，我从来没有一次从来没有一次看他带同事来到教会过程，一次都没有。那当然有的人恩赐是不同的，可是有一次我们在中午哀宴的时候，刚好我们坐在一起，然后那一天来了一个新来的人，他在饭桌上我们就知道他是哪一个公司工作，就跟那个弟兄是同一个公司。然后他这样讲以后，我就留心看一下，我发现从头到尾包括吃过饭之后，那个弟兄连想要靠近那个跟他同公司的同事都没有。我知道我不应该就这样据此评论一个人了，不过我觉得我的评论应该也没有太偏差，因为我是多年看到的。我不是专门观察那个弟兄了，教很多人我都会留意的，那是我的责任嘛。那你们不知道我在讲谁，我只是举个例子告诉你说，我觉得如果一个人是这样，我就不太能相信他的信仰是非常落实的。还有的基督徒放长绳子，我们可以这样思考应用。还有的基督徒他们可能以借现代来讲，他们会想利用网络跟在网络上面或许认识的朋友，你知道现在在网络上可以接触很多不认识的朋友他们想要有机会让他们可以认识主和他的真道，所以他们有可能会在他们的脸书啊，在这些社交网站里面发表一些东西。如果他做的有智慧，我觉得那是另外一个很好的触角有时候能够触及 地球很远的地方另外一端的人，对吗？嗯，也有的人他们也许借着送书啊或者小册子给他的朋友，也可以触及我们不一定有机会跟他们谈话的人，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放长绳子的考虑。嗯，我今天讲这些是要希望你明白，我们能够给人做见证并没有那么困难。嗯，我们这样为主做见证传扬福音，其实不只是针对还没认识主的人了，因为福音是一个全备的福音，我们每一个人信主多年以后都还需要福音的，对不对？因为福音的丰满还有许多我们还有带我们去经历去占有去得着的。嗯，所以我举另外一个例子，十九世纪英国有名的传道人那个牧师斯布珍 Charles Spurgeon， 在他的故事里面比较少提到他的妻子，其实他有一个很好的妻子。嗯，可是他妻子在比较后期的时候，他们两个人都没有活太长的日子，好像斯布珍一共只活了57岁而已。不过他17岁就开始传道，他传道了40年。那他的妻子在他比较后期，算晚年吧，因着病变得不良于行，不太容易外出各处跑。我不太确定他是不是经常要躺在床上，或者至少坐在类似轮椅上面。可是他的心仍然放在主的事情上面。他经过祷告、思想，包括观察，后来他有一个想法，就跟他先生商量。他先生很赞同他这样做，因为他知道他先生讲的道，每一个礼拜一都会有人帮他整理，然后就出成奖章的一个单张一样，发行到很多地方。那有的是要用买的，就像小册子一样。他就觉得说，他知道有一些地方比较偏僻的地方，或者人数比较少的一个教会，那个在那里面服侍的人，那些传道人很可能没有那么丰富的资源，也没有那么丰富的钱财可以取得更多的资源，所以他就把心放在他们身上。他就跟他先生商量，他先生很同意，他就用他自己的钱，后来逐渐的也有别人会为这个捐款，他就成立了一个基金，专门每个礼拜他都送出不少他先生的这些奖章给一些有需要的传道人，在全英国有许多人都收到，而且很宝贵他们所收到的这些资源。嗯，所以我们可以做很多的事，对不对？嗯，还有另外一些人，他们觉得他们没有5000两银子，他们没有2000两银子，他们可能只有1000两。你一定不要说你没有银子，主耶稣的比喻里面没有人没有银子的。哦，你有没有发现有的人是这样讲说，我不是5000两，我不是2000两，我什么才干都没有，哪有这样的，没有这样的人，除非你不是人。因为主只提到有5000、2000、1000，没有说哪一个人没有银子的，对不对？可这个1000两银子，他觉得他才干很小，他做什么事他把它藏在地里面，后来被主责备，你还记得吗？然后主有告诉他可以怎么做，他说你至少可以把它放在银行里面，对吧？那什么意思呢？我不确定啦，如果哪一天我可以去问主那什么意思，可是我觉得可以应用在像这样的事上，就是你自己可能没有恩赐去做那种这样传福音这些工作，你要不要就参与教会已经有的事工？比方教会有我们有户外的布道，每个月第3、第4个礼拜天下午在教堂门口，我们有每个月有一次的福音初级，到去探访一些有需要的人，我们还可以参与有一些，我们有一些小组，经常性几乎每一周会去一些有需要的地方，或者是医院，或者安养院，或者是有需要的家庭去探望。那你觉得你没有那种恩赐去带领这些事，你可以跟着别人去嘛？报名跟着别人去，人家不会一起的就叫你要讲了。那你至少可以去，你在那边就是一个扶持的力量。可是有可能就在那里忽然就有一个机会，也许帮忙带一个小孩，或者做一个短短的见证等等。 这就好像你放在银行就生一点利息出来一样。这是另外一个我们可以有的福音的触角，这个福音的触角会去接触那些不是来到教会我们才遇见的人，或者我们自己的生活当中本来就认识的人，而是去一个也许陌生的对象，但是我们有可能还是可以把福音带给他们，放长你的绳子。还有教会历史上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些基督徒，他们让神使他们的心眺望更远的地方。我说让神使他们，意思就是说也是神做的，也是他们有心这样啊，一样听见宣教的故事，有的人毫无感动，有的人就会有感动。而这些人他们就觉得神这样子带领他们要到一个有可能是很奇怪的文化跟语言的地方，从来没有去过，甚至有可能连听都没有听过的地方，成为一个宣教士，一生栽种在其上。要使一个也许是一个从未闻听福音的一个部族也经历生命的蜕变，那是另外一种放长绳子，对吗？我一直不愿意由教会来安排去拓展像这一类的工作，其实我有不少机会可以这样做，我常常应邀到外地去，包括海外，我尽量的服侍他们，也在很多方面帮助他们，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要让他们纳入我们的体系啊之类的，因为我一直都还是有一个想法，一个信念，我相信就是今天神仍然像以前一样，他能够真正临到一个人，给他们真正的呼召，他们不是因为教会有这样的策略这样的安排所以他们就迎上去，而是神呼召他们，所以他们不会看市场看果效如何，这是教会用策略的时候很容易发生的事，可是以前的宣教士，早期的宣教士，过去一两百年来的宣教士，他们不是这样，他们明白神给他们的呼召，一旦他们去到那里有没有果效他们都会埋在那里的。事实上有的人在一个地方宣教6年之后才有第一个果子，我不知道今天那些用策略性在那边职场的情况有没有办法接受这一件事。也许母会早就不要支持你了，早就想把你撤回来或者要你换另外一个地方，可是以前的宣教士是像这样，所以希望我们中间年轻的一代会有人这样，或许从我们现在的主日学小朋友或者从我们的年轻人里面，我差不多2岁的时候在美国有5个年轻宣教师，都是20几岁的年轻人，他们去了南美洲一个很落后食人族的地方去宣教。怎么想到去那里呢？他们多半都出身很好的出身，在美国生活优渥的，1950年代应该在美国经济各方面已经是很好的。他们去了南美洲厄瓜多尔，听过吗？那里有一个族叫做奥卡族，他们才到那个地方没有几天就被当地的土著杀死了，他们在一个河流上面，后来在河流的下游找到他们的尸体。这样的生命有意义吗？有啊，这是宣教史上最动人最感人也影响非常深远的故事之一。其中有一位叫 Philip Elliot， 这位28岁的年轻人， 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为了得到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人一点也不傻。这有点绕口令，我再讲一遍。他说为了得着那不会失去的，而付出那不能保有的，这人一点也不傻。不能保有的大概就包括我们的生命，终有一天我们会死的嘛，他的意思是这样。嗯，你知道吗，他们那五位年轻人殉道以后，他们的家人一点都没有因此难过离开主，或者是灰心，没有。我刚刚讲的这位 Philip Elliot， 他的妻子叫 Elizabeth， 他在知道这些事之后，他就决心要继续他丈夫未完之功。他后来还是去了那里，可是那个时候那些人已经心开始改变，后来他得着那一个不足的人，当然还有别人。我记得吴勇长老提过，有一次他搭飞机去，我不知道是去阿姆斯特丹还是去瑞士的洛桑，去参加一个全世界性的福音会议，他发现他旁边坐了一个人，一看就是有点特别。后来他跟他的谈话才知道，他是当年杀害那五个宣教士中间的南美洲印第安人中间的一位。他已经不但信主成为一个传道人，去参加全球性的福音会议。我也想到剑桥七杰中的一位 Charles Stott， 他的中文名叫斯达德。他出生在一个非常好的家庭，很富裕的家庭，而且他自己非常有成就，很年轻，二十几岁剑桥毕业。在剑桥的时候他就已经是全英国的板球的第一号明星选手。你知道英国的板球是多年他们最热门的运动，一种运动，一直到今天仍然是。他是等于是全英国的第一把交椅，可是他在牧底的聚会里面遇见猪，而且蒙召他去了中国，跟其他几位去了，人家称他们为剑桥七姐。其实他身体不太好，后来因病要回到英国休养，可他还是一好一点就再接再厉去。他第二个阶段他去了印度，因为他父亲在印度致富的，他觉得他欠印度人的福音的债，他在印度也宣教了好几年。后来差不多50岁左右，他也因为身体不好又回到英国一段时间。他的妻子也因此在英国建立了一个差会，一直运作到现在，叫做环球福音会，他的简称叫 WEC， 大概是听过吗 ？WEC WEC。然后有一天，他50岁那一年，跟荣教士一样，50岁那一年，他身体又不是很好，他走在伦敦的街头上，看见刚好有一个宣教机构，的门口贴了一个告示，一个 DM 说非洲食人族需要宣教士。他的幽默感就来了，他一看就对自己笑一笑说，他们当然需要宣教士，又白又嫩的肉，那些食人族需要宣教士。他是很认真的，他就去了解状况，以50岁的年纪再一次出发到第三个宣教合堂非洲，而且是学一个新的语言。他在那边服侍了19年，69岁才去世，有非常宝贵的见证。就是像这样，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些人，他们让他们的福音触角，让神带领触到像这样的地方。如果没有这些人，我们东方人都不会听见福音的，对吧？现在福音还没有广传到所有地方，仍然有许多地方是需要的。最后我觉得放长绳子还可以有一个应用，就是父母要愿意放手。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吗？我好好的栽培我的孩子长大，后来大学毕业找到一个很好的工作，如果有一天他想要，他觉得神呼召他要做一个传道人，说不定真的是到海外去做宣教士。 你会放手吗？你的放长绳子有的时候包括这个，荣教师的母亲就是像这样。事实上他是在一起头还没有小孩的时候他就开始这样，他结婚以后后来怀了第一胎，他就跟主说，这个小孩无论男女只要是健康的我就把他奉献给中国。所以他从小就告诉荣教师他是为中国活着的。这个要经过考验的你知道吗？因为这个母亲活到98岁你知道，而他的女儿25岁就去了中国。当荣教师一直都当荣教师70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的母亲还在的。他们宣教师常常4-5年就会回国一次述职。荣教师告诉我们，每一次他从加拿大要再回中国的时候，他知道他母亲其实很不舍，但他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或者表现过一点让他的女儿好像觉得妈妈我应该要陪妈妈那样，没有，他一直都是觉得他去那里是走在神的旨意里面，他也以此为荣。这并不容易，对不对？我想到另外一个宣教士，他写了很多书，所以人家对他更有概念，也因此让人对宣教士有更多的认识。有许多宣教士也做得非常好，只是他没有写书而已就是杨密桂林去了中国云南少数民族傈僳族中间宣教的伊斯贝尔昆，他跟着夫婿在那边宣教。当他蒙召他20出头岁的时候信主了，后来蒙召要去中国，要去读牧笛圣经学院受装备，然后就要去中国的时候，他妈妈极力的反对，甚至他妈妈跟人家这样讲说，我不知道是当面跟他讲我忘了，还是跟别人讲让他知道，他说你如果要去中国必须从我的尸身上面跨越才能够去中国意思就是说只有我死了你才可以去中国，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以死相威胁的意思啊。当然这对杨密桂林很不容易，可是他顺服主去了读了牧笛圣经学院，这中间有神奇妙的作为，因为他妈妈很希望他嫁一个好弟兄也是传道人在本国服侍，所以当他最后要真的要申请去读牧笛的时候，神突然给他一个智慧，就跟他妈妈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你反对我去，某某弟兄也要去读，他就提到他妈妈心目中那个弟兄，他妈妈就马上就改变他的心意让他去读了，不过他还是不准他去中国。在他就读牧笛圣经学院的期间，有一天他妈妈因为身上的问题需要开一个大刀，他在开刀中间去世。可他一个好朋友对杨密桂娘是一个阿姨，事后跟他讲说你妈妈要我一定要告诉你一件事，就当他开刀的前夕，他说因为我没有把握这次开刀能不能度过难关，我就好好的思想我的一生。哦，对，我刚刚没有告诉一件事，他妈妈是他的教会的妇女传道会的主席，一个姊妹可以很爱主很愿意支持宣教工作，但是自己的女儿门儿都没有，差不多是这个意思。那个妈妈在预备开刀的前夕，她说她思想她的一生，她跟她的好朋友讲，她说我发现我所做的工作都是草木和解，我女儿想要去做的事才是正确的事，所以她要她的朋友万一他有什么状况一定要告诉他女儿，他活着的时候很真诚的祝福他走在神呼召他的道路上面。 这些都是宣教师里面很有意思的故事。但愿我们也这样，这是先知多年前就讲的，他要我们坚固我们的觉知，放长我们的绳子，张大我们居所的幔子，好吗？